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一轮对朝鲜制裁之后，朝鲜说这是战争行径，美国则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回应金正恩政府权的好斗行为。那么半岛局势是否真的一触即发，中国将如何应对？今晚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稍后加入我们的讨论。不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首先在台湾方面，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了2017年国防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突变，那么一些非传统的安全议题对台湾的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不过呢，这份报告书说对台湾来说最大的安全挑战仍然是来自于中共的军事威胁。这个报告书呢还第一次把美台军售的流程以及过去一年多以来共机绕台的路线及机型清楚地做出了示意图，并且让台湾民众了解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每两年出版一次的国防报告书，目的在于提高国防施政透明度。报告书超过6万字，分5大篇，10章节。国防部战规司国防政策处检任处长苗慧芬介绍说，
第一篇是战略环境，说明亚太安全情势以及影响安全的主要变数。我国对共军具有动态监控、早期预警的能力，无论是在亚太或是印太，都是区域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报告书说，台湾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中共持续增加海空军、火箭军及战略支援部队等战力，推动部队组织改革，大幅提升兵力投射能力，严重威胁台湾国家安全。报告书通过多幅图表展示中共军费的提高以及对台湾的军事能力与威胁。报告书说，台湾在不陷入军备竞赛思维下，同时考量国家财政状况，需整合有限国防资源，投资建军备战优先项目，组建机动性高、量少值精、高效能及高精准的战力，以吓阻敌军冒进，确保国家安全。报告的第二篇提到国防整备，报告书第三篇为国防自主，说明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推动情形。第四篇是国防治理，最后一篇是荣耀国军。报告书同时把从2016年8月到今年11月底共机和共舰在台湾周围进行远海长训的次数、机型、路线清楚列出。在此之前，国防部表示解放军进行远海长训已经常态化，如果没有危害到台湾，不会每次都做新闻发布。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也不需要借这个他们这个机舰做远海长训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威胁，但是呢经常的炒作反而让这个他们达到一个文宣所谓文攻武吓的效果。
不过陈忠吉表示，但是未来还是会在适当时机把他的路线和相关机种做说明。他表示，国防部当然有对此情况的因应规范，包括机舰应如何应处，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要怎样处置，都有标准作业程序和明确规范。至于相关内容事涉机密，不方便公开。另外，报告中引起媒体关注的两页是在伙伴关系部分，国防部把台湾向美国的军售流程清楚展现出来，是过去从所未见的。战规司建军规划处处长万文卓少将表示，希望借此展现军售透明度。他说，
我们报告书就是要让国人知道，增加透明度。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把军售的项目把它列在上面，那同时也把我们整个军售的程序也让各位媒体还有我们所有国人都知道，就是强调这个透明度，也希望获得我们国人的支持。
在美国与台湾军事关系中，报告表示，双方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双边之准据，美国持续供售台湾所需之防御性武器，并建立全方位军事交流管道。部队层级交流协训、观摩操演、整体战力评估、高阶会谈、双边互动等，在质与量上均有实质进展，象征美国对台湾具体的支持与安全承诺。报告也提到，美国国会参众议员重视台湾国防安全，在审议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期间，提出有台条文或议案，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呢，在中国方面，中国新疆当局12月开始了他所称的结亲周活动，要求政府人员在今年年底之前到农村地区与维吾尔家族共同工作和生活一星期的时间。政府宣称呢，这一行动是促进民族和谐，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在加剧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监视，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少民族关系的紧张。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从12月11号开始，新疆政府成千上万名干部前往农村与维吾尔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总部设在德国由流亡维吾尔人组成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人将是农村地区维吾尔家庭完全陌生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或者宗教背景，还带有没有公开的政治目的。他还说，维吾尔家庭没有选择，他们只能接纳这些政府干部。迪里夏提还说，这是陈全国8月担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的第一次开展这样的行动。陈全国此前在西藏担任了5年的党委书记。另外呢，中国一位人权活动人士被法院以颠覆罪判处了8年刑期。网名为屠夫的博客主吴干周二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刑。吴干2015年5月在中国被捕，他因为在一场长期持续的反腐问题上的这个运动中嘲讽中国政治官员而为人所知。天津法院判处吴干试图推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吴干等数以百计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被卷入一场被称为709镇压的政府大规模打压异议人士的活动。这场镇压活动于2015年7月开始。吴干的律师表示，吴干将上诉。在星期二的另一起独立案件中，中国另外一个法院判处了人权律师谢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呢，对他免于刑事处罚。谢阳于2015年被捕，在其5月份获得保释之前已经关押了2年。谢阳被释放不久前，他声称在被长期关押期间遭到了虐待，包括被多次殴打。他此后呢，否认了那些指称。12月26号，网名为屠夫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吴干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吴干的律师郭永喜向媒体表示，吴干在宣判之后当庭表示，感谢贵党授予我这个崇高荣誉，我将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现在连线吴干的好友也是知名维权人士王力宏，来谈谈他对吴干审判的看法。好，力宏你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您啊，这个
你好，
非常的好。吴干呢被控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和以往许多人的罪名是一样的。那么8年有期徒刑，作为好友呢，你怎么看待他的判刑？
对他这个重判呢，我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呢还是非常愤怒。我跟吴干是09年相识。然后我们在这个邓玉娇案、福建三网友案一起维权，但是那个吴干做的比我好吗？他一直在行进途中，这个钱云慧案，就像那个当局给他列的12条罪状，他是一直奔跑在维权的这个第一线，但是呢，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他认识到了这个如果仅仅是个案不停地做个案，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就像这个现在所谓的反腐，你不断的反腐，但是呢，不断的又滋生反腐，问题就出在这个制度上。那么因为有了这个认识，吴干就从一个维权者到了一个反抗者、抗争者、政治抗争者，他认识到了这个社会有极大的问题。所以他做的这些事情呢，也引起了这个当局的这个打压的这个意志和决心。他们也认识到了吴干的可怕，因为吴干在维权当中，他就是发明了这个杀猪宝典嘛，就是公民围观、律师介入、死磕人权律师的介入，然后网上公募这个资金，这一套做法呢，让当局感到非常的恐惧，所以呢，对他进行这个这么重的打击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我们可以想到的。
那么王女士，就是吴干呢，就像您说，他把这个这些维权活动已经给这个应该说是机制化、制度化啊。那么吴干案呢，让人想起当年刘晓波呢，也是在圣诞节前后被判刑。那么中国当局呢，为什么会选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判刑呢？
当局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网络呢建了这个高墙嘛，就是完全冻结了这个民间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和反对的力反抗的力量，但是呢，他对国际社会的这个舆论还是有所顾忌，所以他特别选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就是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的这个媒体放大假的时候，他来判这些良心犯、政治犯，他就希望呢，就尽量少的人关注。这个也不是从吴干开始，就很早，甚至在刘晓波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好，那么王女士，就是最后呢，就是您怎么看吴干他在法庭上做了这么一番这个颇为令人玩味的这个表述，就是说感谢贵党授予我这个崇高的荣誉，我将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屠夫呢，就是就像我的朋友王五四说的，仗义每多屠狗辈，从来奸佞负乾坤。就是从这个民间的角度来讲呢，他就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从这个政治角度来讲呢，他的表态，说明他的行为是他的政治观念的这个成熟和坚定。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无畏无惧的，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王丽宏女士从中国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圣诞节后的12月16号呢，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每年都有人号召抵制圣诞纪念毛诞，并且建议把毛诞列为节日。那么庆祝圣诞，当局呢是时有限制，而纪念毛诞呢，当局一般总是放任。不过呢，今年却出现了例外，张家口市公安局对在购物广场举办纪念毛诞集会的要求没有给予批准，他的理由呢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那么现在呢，我们连线在北京的独立学者罗立维先生，来请他分析一下这个最新的动态。罗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你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就是我们注意到呢，每年是以湖南省为典型，各地呢都有纪念毛诞的游行集会。那么纪念的情况总体来说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些游行集会呢，都经过当局的批准吗？还是大家自发的，没有经过批准的？
啊，我们先把这个事呢提到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粉碎四人帮以后，毛的家人也好，小蜜也好，粉丝也好，基本上都是王八脖子缩进去了，不敢伸出来。怀念毛泽东也是在阴暗角落，不敢张扬。1989到2002年之前，这个情况基本如此，被抓下去不是好玩的。但是呢，胡温上台以后呢，他们默许、纵容、放任，上述的乌合之众突然跟打鸡血一样，一般都亢奋起来了，集会游行，炮轰袁腾飞，全韩德祥超权，车圣诞树，车十字架，遮红太阳节，有关部门不反对不制止，乌合之众差一点就如愿了。不料今年迎头撞上了张家口公安局这堵硬墙，理由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这就像薄熙来很得势的时候，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在北京合法注册的，在重庆要开全国代表大会，结果呢，薄熙来一声令下，通通打进监狱，一个不留，与这件事异曲同工。如果这次张家口公安局不硬着头皮顶住，天知道中国还有多少毛党应运而起，星火燎原。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部门就难得消停了。大陆乌合之众至少占成年人的60%，维稳经费过得过来吗？
好，那么罗先生，那么罗先生，我问您，就是根据您这个思路的话，您认为张家口公安局这次禁止这个纪念毛诞集会呢，应该不是一个例外，是在传递什么信息？传递一个信号，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哎，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如果是有研讨毛泽东的活动或者是否定文革的集会，会获得当局的批准吗？那么在评价毛的问题上呢，中国社会是不是呈现了两极对立的情况呢？罗先生。
在今年以前他基本上可能被有关部门批准，但是从今年以后基本上不可能了，因为那个在大陆绝大多数成年人当中意识到毛主义危害的可能1%都没有，另外呢还有10%的人呢能够认同，但是呢最大的一波人还是缅怀大救星的，即使他的老妈大跃进饿死了，文革被钻了阵，他们认为这是母亲打儿子无怨无悔，比如一大帮红卫兵被踹下乡以后至今还要青春无悔，这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群体你能对他启蒙吗？大约10年前我写过一篇我们是一个猪的国度，3000年以来孔孟之道的结果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是没有思考和思维的，所以有陈胜吴广那个太平天国，乌合之众风起云涌。
好，
那么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发现了上街这个多功能，由此开始了误人子弟祸国殃民的时代。好，比方那个这个当中呢，好，五四五杀129反饥饿反内战迎接解放欢庆下乡秉承清明粉碎四人帮86学潮，那个阿拉伯之春后有人鼓励茉莉花革命，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战，有什么效果？留下的一堆火种都灭掉了，那年几百万人在街上被误导非暴力不合作不抵抗，中国最好的一次和平转型机会没了。毛和尚打伞无法天，结果呢文革打倒刘少奇来了林彪邓小平，和谐社会和现在的新时期，毛主席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好，谢谢罗先生。那看来呢，这个道路还相当的漫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感谢罗立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呢，刚刚一致通过加强制裁朝鲜的决议之后呢，日韩两国今天又传出消息说，朝鲜有近期发射这个搭载摄像头的人造卫星的迹象。日本称呢要最大程度的警戒，并且警告朝鲜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挑衅。那么现在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介绍情况。戈兰你好。
宇宙你好。
好的，那么戈兰呢，今天日本政府呢是怎么说明最大程度的警戒朝鲜最新的军事动向的呢？另外朝鲜渔船最近频繁的漂流到日本的沿岸，日本的舆论又有哪些反应？戈兰。
好的。今天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早上在记者会上，就是对记者追问这个朝鲜可能发射近期可能发射这个人造卫星的事情说，日本政府正在和美国和韩国呢合作加紧收集和分析情报。那么他说朝鲜还有可能进一步的挑衅，所以日本政府呢要以最大的程度来警戒就是朝鲜的军事动向。那么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呢，最早呢是韩国的中央日报今天的报道，说是呢引用这个韩国的这个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引用韩国国防部的消息说，他们观察到就是朝鲜呢有可能会发射几个人造卫星的迹象，其中一个搭载摄像头等这种通讯器材的光明星五号呢，就近期之内就可能发射，而且呢是在一个移动的装置上。那么关于这个移动装置是不是能够发射这个所谓的人造卫星呢？这个现在一些日本的专家就认为说是可能的。那么因为这个消息，所以今天呢日本的传媒的记者呢就跑去追问这个日本那个官方长官，那么他承认了有这么一件事情啊。至于说日本的这个朝鲜的这个渔船哈，最近就是渔船以及这个尸体，一部分怀疑可能是朝鲜人的尸体也一起漂，最近经常漂流到日本的这个日本海的沿岸。这个问题呢，其实面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的沿岸各县和面向太平洋的这个日本的各个 包括东京在内的各个地区都道都县啊，这个有一个温差的问题。面向朝鲜半岛的呢，舆论呢就是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边，那么随时呢都可能有一种被受到了侵犯或者受到一种攻击的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对这种现在根据这个几次这个日本朝鲜渔船的这个渔民渔船过来的情况来看，有一部分呢确实是遭遇了海难飘了过来，但是有一些呢看起来呢是有一些像强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在渔船上发现了皮鞋，发现了这个皮鞋。那么他们日本政府就认为说，渔民为什么要穿皮鞋？所以怀疑呢，可能是有一种间谍的成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在这个日本海沿岸的舆论呢，相当的紧张。那么昨天今天日本政府呢，就是遣返了八名判断是遇到海难而漂流过来的这个朝鲜的渔民，经过北京呢遣返回这个朝鲜。但是昨天呢在北海道有一个谈判，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渔民在登上了日本的这个无人岛，这无人岛虽然是没有人，但是有一些设施，他们在这个设施里偷了这个一些的家庭电器，还有一些渔网等等。那么昨天呢这个北海道这个日本这个朝鲜的总联的人员和这个北海道的渔民有一个谈判，北海道的渔民要求他们赔偿和道歉，主要是道歉，但是这个朝鲜总联的人呢，就是代表朝鲜政府出面，就是说他们愿意赔偿，但是呢拒绝道歉，所以这事情就怎么不了了之了。总的来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日本的舆论相当的就是警惕，而也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么大量的渔民最近忽然间渔船有几十艘啊，就是经常在这个北海道的这个附近的海面上这个捕捞这个鱿鱼，所以呢这个事情跟这个制裁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和朝鲜的内政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这舆论呢都在猜测之中。那么日本政府也在探索宇宙。
好的，那么就说到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这个关系，其中呢也必须要牵涉到中国。那么最近呢，日本在与中国改善关系，那么这个消息呢，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在朝鲜这个问题上，朝鲜、日本、中国这个上头呢，日本的舆论现在呢是怎么看待中国最近的这个动作呢？
日本现在舆论呢，对于前一阵子比较关心，就是说啊，中国对制裁朝鲜有很多的漏洞啊，特别是东北解三省啊，有很多漏洞这个问题上呢，现在最近呢，因为从各种迹象以及中国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也投了加强制裁朝鲜的这种票以后呢，日本现在的舆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怎么样防范朝鲜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呢，相当的关注。刚刚就是前天24号有日本经济新闻报特别报道说，其实中国已经就是在准备呢，在吉林和辽宁两个省呢，中央政府下令就是要建设可以总数可以容纳50万难民的这样一个难民营，那么储备粮食呢和这个帐篷呢也已经这个行动也已经开始了。那么日本的舆论就认为说，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说中国可能比日本呢还要紧张，就是还要相信朝鲜会发生冲突，也许不是大规模，但是可能是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但是难民会涌过来，因为中国和朝鲜接壤，那么所以那个朝鲜难民涌到中国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么日本和朝鲜之间是隔了一个海，虽然也会有难民来，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日本也在担心这个难民的问题，但是同时也比较关心中国怎么样应对这个朝鲜可能发生的这个难民潮的问题。据说这个在吉林省已经有很多这个 在防范的措施，还有一些军事演习等等啊。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刚刚和中国在这个厦门正在召开的一个就是执政党交流机制的第七次会议，今天结束了啊。这个会议上呢，日本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干事长呢，也向中方提出要求呢，就是说共同维护东亚和的这个和平与安定，以及朝鲜半岛非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合作。这说认为说这是一个指出这是一个国际社会共同要要考虑的课题，要考虑的课题之一。那么也这个东西都是基于现在日本整个的社会舆论对于中国在朝鲜这个问题上现在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判断，相信中国现在也处于一个很类似日本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就来希望能够联合中国的来就是共同应对朝鲜的问题。那么有报道说中国其实现在一些军方，比如说南京军区的前副司令王洪光就指出，就是可能明年三月份呢可能是一个最危机的一个高峰，所以呢日本在这方面呢现在相当关注，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动作。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稍后回来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一轮对朝鲜制裁之后，朝鲜说这是战争行径，美国方面则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回应金正恩政权的好斗行为。那么半岛局势呢，是否真的一触即发？中国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欢迎您稍后加入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联合国安理会呢刚刚通过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朝鲜外务省星期四说呢，这是违反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径，平壤并且誓言要加强核武力量对抗由美国及其追随者操纵的联合国决议。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表示，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呢来回应金正恩的行为。那么有分析称呢，朝鲜核力量正在影响世界格局。那么半岛局势呢，是否真的一触即发？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国将如何应对？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蔡健教授。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同时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上海的蔡健教授啊，那么我们先谈谈这个制裁问题。那么这个所有的评论，包括朝鲜自己，还有这个美国方面的，都说这一点是有一致的这个想法，认为这次的这个制裁是有史以来对朝鲜的最严厉的制裁。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十多年的朝核危机过程中间呢，联合国主持的 通过的制裁决议呢也通过了十几个。那么这种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呢，是一个比一个严厉。那么现在的这个制裁呢，之所以说是最严厉的，那就是说它从各个方面几乎对朝鲜的经济呢构成了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就对它必须的能源的发展或者国家经济命脉稳定的社会生活稳定的基本的一些必要的战略物资都进行了全面的那个限制，它的出口、它的进口等等。这个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的一种经济那个制裁行为，所以这个制裁是非常严厉的。
嗯，好的，谢谢蔡健教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陈奎德博士啊。那么事实上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关于朝鲜的说法，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说法呢，朝鲜他说这是战争行径。那么很多这个大的主流媒体都在进行讨论和关注啊，比方说像是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等都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意见。其中呢这个路透社是说呢，朝鲜很快呢会进入这个谈判阶段。那么但是呢纽约时报说现在的这个这个联合国对他的制裁呢不会让朝鲜马上就放弃他的这个武器试验，而且呢像刚才我们在连线中所谈到的一样，这个朝鲜呢还准备进一步的要试射他的这个要发射他的卫星，人造卫星。那么还有呢就是 BBC 呢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制裁呢是不是能够促使朝鲜进入这个弃核阶段呢？那么还有媒体呢指出说说到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的关系啊，就在朝鲜问题上的关系呢，说中国事实上呢就习近平和美国呢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就是说呢要在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问题上呢要这个加强自己的合作，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承诺啊。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先生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面对这样的这个局势，面对这个最严厉的制裁，朝鲜它究竟是会往哪一条路上走呢？陈先生。
我想他现在发出的叫嚣是说联合国这个决议是一个战争行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认为你是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就是开战了，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你当然是要以战争来回应。现在看起来北朝鲜根本不敢以战争来回应战争行径，所以说他这个是恫吓，是对世界的，它是一种那个设立内任，它实际上它现在是有点开始逼到墙角，但是还没有逼到最后的墙角。我也赞成说是这次联合国协议当然是比较过去来说是最严厉的事，但是还没有达到朝鲜要他就范，要他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一个程度，这个就有点像过去越南战争一样逐步升级的这个策略。当然现在这次是很严厉了，包括石油，包括朝鲜的劳工要全部2年之内遣散回朝鲜等等等等，对他的经济，对他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还不足以是马上就停止他的整个的核试验和包括导弹的试验这些他的经济能力和那个科研的能力和实验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能力要使它完全断绝，本来中国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是石油更进一步的100%的禁运或者是怎么样还有进一步的话，它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我相信朝鲜也已经在，它实际上已经通过俄罗斯向美国表达了所谓要解决朝核和国际社会的僵局的这个一个态度。当然美国是觉得你根本没有一点诚意，就过去反复的受骗多次，国际社会现在也是不相信他说的这种话，而且他所谓僵局，他把他自己对等于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当然他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不过就是说得出来，是看得出来，金正恩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在玩火，但是恐怕他也走到了最后两三步。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已经是最后两三步了。
是面临崩溃的这么一个临界状况啊。那么陈先生，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其实不管怎么说，我们所眼见为实，就是看到金正恩呢，在过去即将过去这一年，2017年，他可以说是 大丰收的这么一年。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金正恩这个金家王朝呢，和他这个前两任的这个金家王朝，就是他一路走过来之后，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他能走到现在的这一步，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啊即将要崩溃的这一步呢，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变化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国际社会环境当然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金家他一直在玩弄各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中间可以讨巧，可以他这一点的做法，这是金正恩也好，他的前几任，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特别是他父亲和他完全想模仿当年毛泽东和在苏联和美国两大国之间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也好等等。但是当年的中国虽然也穷，但是和朝鲜，这个北朝鲜还是，北朝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朝鲜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国际社会不把它看成一个权力平衡的砝码。当年美国是可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对付苏联的权力平衡的砝码，而北朝鲜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分量的砝码。所以他现在像算这个的，虽然过去走得非常成功，似乎是他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但是金正恩这样一个做法，这样一种玩赌博的一意孤行的做法，他和他的前任，他的父亲和在前面的还有点区别的是，他们还知道到了最后紧急关头退一步，退一步积累时间，用时间来换取核武，退让甚至销毁有些设备。但是他一意孤行，一直没有退让，使得国际社会有他的道义上的各方面的理由来对他下最后的通牒。我觉得这一点他恐怕最后他看起来非常成功，但是如果是说他要想最后达到他的目标，成为一个核国家，恐怕他会受到非常大的障碍，甚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玩完。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蔡教授，我想问您，刚才呢陈奎德博士呢分析了一下，就是国际社会在这个金家王朝走到今天呢，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是外部的作用。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金家王朝的它内在的这个有哪些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朝鲜国内来讲的话，到目前跟以前的性质呢，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从过去就是金正恩和金正日他父子俩呢，他的一个发展战略来讲的话，他们是试图通过这个发展核武器来换取他的一个和平安全的保证。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半岛地区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冷战遗留的地方，那么他的安全呢其实受到了空前的一种威胁，也就是冷战时期的一种半岛地区的战略和平平衡被打破了。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南方的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的军事压力，这是他发展他的那个核岛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自力更生，通过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来换取，来和求取一种和平。这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的一个国际大的背景。就这个大的背景没改变之前，他的一些内政外交政策呢是不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有什么发生变化呢，就是这几年他国内的一些经济方面呢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就金正恩执政之后，他的经济方面通过各种措施吧，这就是开展一些市场经济行为，鼓励那个自由贸易，或者地下的黑市呢也比以前更繁盛，甚至成为一种公开的。他的经济状况比他的父亲时代呢有明显的好转。所以国际社会可能对朝鲜国内情况的判断呢，都是认为它的经济状况是很差，还有同时发展经济和同时发展核武器开发导弹技术呢是不能够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它的那个核武并进跟经济开发并进的政策呢是不能成功的。你至少从目前来讲，它一方面在核武器开发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另外一个它的经济状况，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呢实际上比它父亲时代也要好得多，也就是他在目前能够知道，由于这个核岛开发作为国家，他们是国家第一生产力吧，最强国家力量的表现，他得到人民公民的支持。另外一个，他经济上的一个做好转呢，也使得他国内的统治相对比以前更加稳固。我觉得这是他国内的目前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是国际社会主流的评判或者描述呢，我个人觉得是实际情况 可能是有差异的。
嗯哼，并不是完全一样。好的，那么谢谢蔡教授。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上，也有一些评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有哪些话要说。首先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您好，李周，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新年好。
新年好。
这个朝鲜的金胖子呀，让朝鲜2300万人勒紧裤腰带，啊，要大炮不要黄油，要原子弹不要茶叶蛋，他的士兵满肚子都是寄生虫，连吃都没有，他居然还厚颜无耻，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要让朝鲜人站起来。朝鲜人站起来了吗？啊，有了导弹就可以站起来了。所以我就说呀，有人觉得这朝鲜，世界上朝鲜还不止一个，举国体制这种优势，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朝鲜是相似。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世界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这是咱们习主席在美国说的，对不对？哦，要有2亿贫穷人口，还要在国外大肆的这个跟美国搞这个 GDP。不应该跟美国比这个 GDP 啊，国民生产总值，人家才多少人，你是多少人呢？13亿人，不能跟人比这啊，要比这个国民幸福指数。
好，嗯哼，好的，
好，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总之，这个朝鲜跟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那、陈先生，好像您电话效果不是太好。麻烦您也许挂断再重新打回来好不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唐先生，你好。
您好。
嗯，请讲。
嘉宾好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要说的是，我刚从丹东那边就是回来，丹东那边说实大的，有的地方已经采取了军事管制，就是。
嗯哼。
我想是应该是给。为连做两手准备，哎，不过说实在的，金正恩这么冒险，其实也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严肃的考验，尤其是联合国能否作为一个就是国际机构来进行处置，是否能面对成功，就是解决朝鲜这个危机。如果能成功解决，说明联合国还有效。如果联合国连朝鲜都管不了的话，说实在的，我觉得联合国就将成为下一个就是国际联盟了。
嗯哼，
好吧，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河北的唐先生。那么接下来有一些网友发表的评论，我们也来看一看啊。那么第一位呢是 Ed Chow， 他说会叫的狗不咬人，朝鲜当局不断的叫嚣战争，但是呢金三胖和萨达姆卡扎菲呢一样都是只会高调呛声的纸老虎，根本不堪一击。那么无论怎么制裁战争呢，受苦的都是朝鲜人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希望韩国就是南韩早日挥军北上，那么解救这些同胞。接下来问的是高山，他说以前我很同情朝鲜，小时候教育呢一直以为是美韩先打过来，中国保家卫国，后来才知道是金家挑事儿让人揍，这从此呢改变我对朝鲜的看法。去年冬天呢，我听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军事评论员的演讲，他说呢，如果中美战争，地球会进入到石器时代，所以我相信，即使现在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也不会出兵，最多呢就是偷偷做点生意。但是中国呢会借此机会收复台湾啊，这个牵涉到台湾问题。接下来问的是 Dudley Fan， 他说呢，制裁并不意味着战争，正因为朝鲜破坏和平，国际社会呢才会制裁施压，只有让朝鲜活不下去，他们才会停止威胁和平的世界。没有理由阻止制裁一个邪恶的国家，危害和平的并非金正恩一个人，而是绝大多数被洗脑的朝鲜民众以及背后的中共，只有自由世界的所有政府和消费者一致努力来制裁这两个共产匪帮，才能巩固世界和平。这位Dutch Fan 指的是在政治和商业上都要采取行动。接下来一位是这个金刚吴，他说呢，专制国家对外宣传所谓开战只是吓唬人而已，何必当真呢？中共当局每年还留了几百万桶石油配额让北韩高端人口享用，就是让北韩不会崩溃。而且呢，北韩民众虽然不明事理，盲目听信北韩当局所谓宇宙超级无敌强国，起码北韩当家人和统治集团是知道的，发动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南韩大出血，北韩死翘翘，不到灭亡之前一刻绝不可 轻言战争啊，不会这个有战争。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对付流氓不能讲大道理，对付北朝鲜呢，应该向以色列学习，瞄准伊朗的核设施，给予彻底的收拾清楚，这样就能达到真正的制裁的目的。否则呢，在中共的软硬之下呢，不断做大，这个以大不掉，再拖后呢，就更加的难以收拾。Peter Wang，世界，美国是世界警察呀，可以利用联合国机制合法对朝鲜开战啊，美国一向就这样做的呀，再不行可以自己找几个小伙伴对朝鲜开战好了。那么陈奎德嘉宾对骂，显然他是这个反对美国的做法。接下来问的是廖聪明，他说联合国制裁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严厉制裁朝鲜，朝鲜怕了吗？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核试爆导弹试射，显然制裁是没有用的，三胖只怕中国全面禁运石油，关闭中朝贸易往来，其他制裁呢，三胖是不会放弃核武试验的。这个廖聪明不用标点符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首先请陈奎德博士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听众他们的评论，尤其是针对您的，他这个这位是非常反对美国的做法，还有呢前头一位提到这个联合国在制裁朝鲜方面是不是会起到作用。陈博士，
当然大家知道对朝鲜政策，就是说他核武器政策，这些年来大家都觉得，各方面的观察都觉得很多方面对朝鲜的本性是判断的不够准确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但是从这一次现在的情况看来，金正恩政权他现在发出所谓的你是已经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这样说明了这一次的封锁，这一次的制裁已经开始打着了他的痛处。如果再有更严厉的制裁，我相信对他来说，他的核计划也导弹计划也好，恐怕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或者最后如果是再加大。但是我这个中间就涉及到国际社会，这一次我比较欣喜的看到，就是说联合国十五个理事国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都一致的15-0的同意，就是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对朝鲜这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次这一步达到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下一步再进一步的要加政，因为现在的政策已经对他造成了影响，他做出这样一种叫嚣，说明他已经是有点开始知道自己的处境了。所以而且据各种信息显示，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对关于战争之后的状况有一些协议或者妥协，有些承诺，例如美国总统专门给中国方面放话，就是说我们只是想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就是说把他的核武器取消掉、消灭掉、弄走了，就完成了任务，我们会退回三八线以南。这一点我想和中共方面达成了某种妥协的话，恐怕对进一步的行动是有帮助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下一步的行动，联合国也好，包括俄罗斯，特别是现在我看注意到各个大国之间，俄罗斯恐怕态度是比中国更加暧昧的，他会不会在中间会采取一些不同的政策，如果不同的政策的话，对削弱联合国的那个制裁压力，对这个整个的成功是不利的。不过我就说援引历史上的越南战争那个话说，所谓逐步升级的政策，现在这个制裁也是逐步升级的制裁，恐怕是非常难的。是啊，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一步到位恐怕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逐步升级的话，他就给了对方一些包括时间和一些其他的投机的空间，我们且看吧，往下看看看，拭目以待。好吧，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我们会继续看。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请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事实上的国际社会对朝鲜这个内部的尤其是经济状况的这个形势的评判呢并不一定那么准确啊，就是您说金三胖他执政之后呢这个朝鲜的经济呢其实比以前要有一些这个好转，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实际上在对朝鲜的这个抑制这个控制的这个问题上呢，刚才一位网友也谈到，就必须是中国要关闭中朝贸易，同时呢要禁运这个全面禁运石油，那么是不是其实真正的遏制朝鲜的这个穴位就在中国呢？
我觉得很多网友的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跟我们可能做研究的人的看法视角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可能普通网友的这个都认为，现在比如说从前面的网友的留言看，或者说批评来讲的话，我记得充满了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就是把它看作这个擅自政权不人道的、不顾人民死活的，或者就是总共用一种概念性的语言去描述吧。包括您刚才作为主持人，我就能用定向判断那个民意。您直接称呼一个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也是不
适合的。是，我确实我也觉得，我说出来之后觉得我不应该这么称，这个确实对的，好，请继续。
就是说到这个，比如说朝鲜作为国家吧，它是一个联合国成员国，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但现在之所以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那么我觉得应该从整个的这个像它的历史来龙去脉，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朝鲜半岛局势为什么发展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我们讲到冷战，这个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国际秩序在半岛地区的一个残留的产物。就许多人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仍然是坚持了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半岛是一个停战协定，它中间没有一个和平条约，美国跟日本跟朝鲜呢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不承认这个国家，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对抗的一种状态。对朝鲜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小国家来讲，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已经有在冷战时期它有中国和前苏联做它的盟友，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跟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跟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曾经提出要交叉承认是吧，就中国跟俄罗斯承认韩国跟韩国建交，那美国跟日本应该更承认那个朝鲜跟朝鲜建交，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现。就在冷战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使朝鲜是一个顽强孤立的国家，所以朝鲜一直讲它的安全关切是得不到世界上的尊重，也得不到认可的，它没有基本的安全可言。就在考虑这个核问题发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朝鲜头上，认为它是穷兵黩武、不顾人民死活、只顾发展自己的要大祸不要黄忧等等。就像我们中国在60年代跟美苏两个大国，我们称当时是美苏两霸对抗的时候，中国也很穷困，我们也是内紧苦的，要发展核武器、发展原子武器，认为这样才能自保，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够不受侵犯。就朝鲜的发展逻辑，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只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朝鲜半岛目前的这个紧张局势都归罪于朝鲜，而不看不到比如说美国跟韩国或者日本的一种绝对政策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就中国的立场一直说，这个问题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一半掌握在朝鲜手里，另外一半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跟朝鲜这样一个小国进行这样对抗，用经济、外交、经济上的封锁、外交上的孤立、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对这个全面想扼杀这个朝鲜这个国家，或者要推翻那个这些体制演变，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把所有的责任或者说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朝鲜头上，要求对方首先做出改变。就是说国际体系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种是不合适，也是不正当、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是双方都有责任，对目前这种局势是相互刺激、相互那个，促使这个环境趋于一种恶化，其实都逃脱不了这样的责任。
嗯，
就我们一直讲中国，一直讲联合国通过的制裁决议，它是有明确的界定的，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单个的国家对朝鲜施加这个联合国制裁决议之外的单独的一些制裁。那现在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在联合国通过这得到大家认同的制裁决议之外，还单独对朝鲜实施了更多的单独的制裁决议。那这个呢，我们认为就超出了正常的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一种范畴。
好，好，明白了，蔡教授。那么就是您的意思呢，还是讲中国呢，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朝鲜的，是这个能够赞同他的这个做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奎斗博士，就是说到这个朝鲜的所谓的这个六方会谈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其中的几个国家是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啊，朝鲜自己那么这些国家呢，其实它的这个主线在哪里？就是说这些国家里头他们究竟有几个层次？那么他们这些国家之间呢，在朝鲜问题上呢，又有哪一些这个冲突呢？意见的不一致呢？
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是我很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它很复杂。这几个国家，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日本、韩国，对朝鲜问题上，他们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这个各自的国家利益是不同的，所以说朝鲜才有可能利用这个他们之间政治国家利益的不同或者政策方向的不同 来实施他的所谓的核武器战略，来挑战世界的和平秩序，这个是很重要的。美国当然是希望尽快的把那个和平建立起来。过去美国还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希望是因为对比太鲜明了，南韩和北韩他这个制度之差和这个，刚才蔡教授也说了，他是冷战唯一遗留下来的这个产物。确实这个很清楚的看到韩国人和北朝鲜人生活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方面呢，当然他有他希望保持现状，维持现状，使得中国和南韩之间和西方阵营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等等，过去这些我们都不多说了，就各自他们有不同的国家利益，是因此朝鲜他就可以利用你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之间做他的手脚。但是我想的是，虽然各自有各不同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一致的，但是在有些基本的利益上，例如这一次联合国的决议，15个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同时都认为朝鲜不能发展核武器，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意志，这就是联合国的意志，这就是应该是遵循的基本的准则。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国家利益上是一致的，是需要北韩遵守这个协议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协议，那么联合国就有义务执行这个协议，而且更进一步的制裁北朝鲜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达成共识的，而且已经达成了在目前协议下的共识，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且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来应对这个局面，才使这个金正恩政权没有控制可钻。他实际上不是说是保卫朝鲜人民的国家安全，是他自己一个政权的，而且这个如此荒诞的对朝鲜人民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的政权的那个安全，当然是也就是他金家父子血统王朝的安全。这个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有他的那个关切，但是国际社会来看，你已经伤害到了国际社会的和平秩序，同时也伤害到了朝鲜人民的基本的福祉和利益。我觉得这个状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嗯哼，那么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因为刚才呢，这个蔡建教授他是分析说，现在这个朝鲜之所以变得这么危险的话呢，这个责任并不是在朝鲜一方，而是大家呢，这个所有相关各方都是有责任的。那我想问您，就是您认为您能分析，简单分析一下这其中的这个责任所在吗？
我想这个责任最大的当然是在北朝鲜一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自从发动这个侵略南韩的战争以来，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除了中国当时是出兵保住了他这个政权，使他能够，否则的话他这个政权早就灰飞烟灭了，当时联合国军在作战。但这个且不说了，到了现在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了，他现在做了这么多事情，包括我们都不说了，罄竹难书，对其他国家的人进行绑架，对这个朝鲜的局势进行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而且经常打炮，而且把他自己的兄长，把他的叔父都杀死掉了。这样一个做尽了坏事的，而且已经不顾人民的基本死活的，当然中国当时也在压他，希望他能够在经济上放松，能够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他连这个也不愿意做。实际上他做了这一点的话，中国就有一个理由来做帮他就说话，或者是帮他逐渐的走出这个困境，他的政权的安全也有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但是他一切都自若罔闻，他这某种意义上有点自讨这个目前的后果。不过目前的看呢，我们还没有到最后一步，还没有到第二个。当然中国在中间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包括当年俄罗斯也要负一定的责任。我觉得国际社会的责任是很小的，这过去的他只是有些措施是不妥当，或者说对他们的本心了解的不够，因此造成了目前这样一个相当危险的局面。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也要负责任的，对。
好的，那么谢谢陈博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蔡建教授来到今天的节目中。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探讨中国呢赶走圣诞，迎来毛诞，毛左势力是否撕裂社会？请您按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